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能够这样子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的的确确我们能够在这里这样子的安静心，能够专心的来听神的话语，是一种福气来的，是一种福气来的而且一周复一周的这样子的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我相信你的灵命一定能够得到帮助，能够得到成长的。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神的奇妙恩典奇妙救恩，神的奇妙救恩。我会从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九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神的奇妙救恩。然后神怎么样救我们，有时候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有时候我们想，为什么我会得救呢？神怎么样把我从这个黑暗中救出来呢？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神却有他奇妙的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好像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讲到这个，有一个乃曼，一个将军，他得了这个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大麻风，不能够得到医治，他到处都去寻医，但最后呢，他来到这个以利沙先知的面前，神透过这先知呢，把他医治。从他这样子被医治，我们就看到神的这个奇妙的这个救恩。好，神的救恩怎么样奇妙呢？第一点，神的这个救恩呢，让我们看到人都被罪捆绑。我们看刚才那一段经文第一节那边说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这边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这个乃曼他实在是在人面前呢，实在是令人所谓的仰慕啊。为什么呢？他讲说他在他主人面前呢为尊为大，那作为一个这个元帅啊，他能够在他的这个主人，就是亚兰王这国王的面前得到他的重用，他器重的这个将军呢，他感到很荣耀，是国王看重我的，国王提拔我的他的地位呢很高。这边讲到是元帅来的，就是带领这个整个亚兰的这个军队的这个首领来的，地位呢是很高的。不单单这样子，而且呢他在这个战场上呢，他是几乎是百战百胜，你看耶和华使他得胜了。那作为一个军人，你要的什么呢？是在战场上能够得胜，他要得风，他要风就得风，要雨就得雨，要这样的一个能够按照这心意行事的人是少而又少的而且呢这边又讲到他是个大能的什么勇士人人都很敬佩的这个大能的这个勇敢的这个元帅你看他拥有一切实在是好，实在是令人羡慕。但是圣经在最后这一节的最后一段呢，却说只是长了大麻风。他有他人生中一切的东西，他有荣华富贵，他有地位，他有尊荣，但是呢只少了一样，就是他身体有这个切切，就是得了这个大麻风。我相信他一定去到处去寻医的他到处寻医去找医生，然后求医生来帮助他，他应该是找遍这个 这个亚兰国的这个这些医生，但是呢他总是得不到医治。虽然他花了很多钱，虽然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神去找，但是呢都没有结果。那这个是很让人烦恼的，很心灰意冷的。我有一切世界世人所要的东西，但是这一件事情却让我感到很烦恼、很忧愁、很难过。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东西呢缠累着我们的。乃曼被这个大麻风缠累着，你跟我也是有被东西缠累的。有时候我们会被经济的这个问题缠累，有时候我们被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缠累，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个工作的这些问题缠累。但是呢每一个人呢都是被罪缠累的，你跟我呢都是罪人的，没有一个人不被罪所缠累的啊。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缠被东西缠所缠累的，但是共同点呢，我们都被罪所缠累。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却去做；应该做的，我们却没有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被罪缠累的缘故。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换句话说，人一生下来就有所谓的这个原罪啊，这个原罪。所以所谓的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啊，这句话呢，我是不太同意。因为人之初呢，性本有恶，性他的这个个性里面呢，他里面有罪啊。那么透过这个后天的这个环境啊，这个罪性呢就更加的显明出来。好像我们所说，小孩子你不用教他怎么样讲骗话，你不用教他怎么样发脾气，他自然而然会发脾气，自然而然会讲骗话，自然而然会做一些令你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你讲你好好的教导，但是他却会做这东西，因为他有罪性。那么在这罪性后来我们又学习啊，变得越来越坏。有人呢小的时候呢好像一个小天使，很可爱，但是呢因着环境的缘故，不良的这个环境受人影响，他慢慢变得越来越坏，竟然有一天呢变成一个小偷，一个这个强盗，或者一个欺诈这银行的一个人，出了报纸，我让你觉得很惊讶。其实没有什么惊讶的，其实人本身里头就是罪的。你跟我呢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的捆绑，就好像这个乃曼，他被这个麻风啊这样子的捆绑着缠累着，好辛苦啊。那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我们被这个罪所缠累，那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会生病，那生病也是罪的缘故。生病，你跟我如果没有罪的话，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在神创造人的时候，那时候是美好的，是没有罪的东西，是没有病痛的。但是今天你为什么会病痛？追根究底呢，是罪的缘故啊，罪的缘故。当然有另外一些其他的这个原因，在追根究底呢是罪的缘故。那罪呢到最后呢，它要带给我们最大的这个悲剧什么呢？是死亡，是死亡。因着罪的缘故呢，你跟我呢都要死，这个东西呢你跟我呢都没有办法摆脱的。 你没有摆脱，不是没有办法摆脱死亡这回事，这个是罪的这个结果，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死亡。那坦白说，你到处去寻医，你去到处去找，说哦，我要希望能够摆脱死亡，你去找吧。我相信你找到最后呢，总是没有结果的，因为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权有势，他想永永远远的控制他的那个百姓，在秦朝里面呢来执政，他不甘愿死，所以他找人呢，派人家到处去找这些所谓的长生不老的药，甚至听说他差一些人到这个日本那边去，然后那些人呢，因着找不到，他们知道找不到回来呢，说一定被砍头啊，是不是？所以他们说宁可不要回来，宁可留在那边，继续的在那边生活。到最后呢，这秦始皇本身呢，找不到这个长生不老的药，那么他自己呢也要死。那虽然他站在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坟墓里面，但是呢他还是死去了，还是跟其他的罪人一样都要死。那今天这种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们都被罪所捆绑，我们都被死亡所威胁，这是一个事实来的，我们必须要面对。那我们就要看这个乃曼怎么样遇到神的恩典，神怎么样为乃曼来施行这个拯救。所以讲到这个神奇妙的这恩典啊，救恩呢，我们要先知道神啊，人呢是被罪所捆绑的，那么我们要知道第二点，奇妙的安排，神有很奇妙的安排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边呢就特别讲到说，这个乃曼他在这个亚兰国，亚兰国是现在叙利亚，是在以色列的北部，他怎么样能够遇到这个先知啊以利沙呢？那这边就告诉我们，他讲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啊，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啊，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啊。要乃曼就进去了，告诉他的主人。所以呢，神呢很奇妙的，神透过一个小女孩啊，其实这个 little maid， 这个钦定文的 little maid 啊，就是一个小的女孩，不大的，她呢被掳啊，一个女孩子被掳，然后作为一个这个小的女孩，她被掳，然后之后呢，她就服侍这个乃曼的这个妻子。那这样子的一个小女孩，怎么样能够在神的这个救恩当中呢扮演角色呢？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环节，很重要的，少了这个就出了问题。那我让我们来稍微看这个小女子。第一点，我们知道她年纪很小，她年纪很小，然后通常年纪很小的，你觉得他啊没有什么可信，对不对？他的见识有什么？但是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小的女孩啊，小女子虽然小，但是她却知道有这个先知以利沙，而且她所行的这个神迹，神在她身上所施展的这些大能，她都一一的听进他的耳朵，而且记在心中啊！啊，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从年幼的时候，我们尽量学习；我们长大了，即使是现在，我们还是要学习听神的话语，听那些属灵的东西，好让它进入我们的心中。到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如果他小的时候他不听，
他不谦好好的学习，他到今天
他就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呢告诉给他的这个祖母。那另外一点是关于这个小女孩，这小女子呢年纪小小，年纪小小，哪里可以知道人信任的呢？人家会听他的，听他所讲的吗？我相信是不会的。那通常在我们当中呢，那小孩子讲什么话，哎，对不起，你暂时退一下，或者单单这样子，只不过是要讨他的欢心，听罢了，但是没有放在心中。但是这个小女孩她所讲的话呢，都被这个她的祖母所听进去，而且传给她的丈夫啊。换句话说，这个小女子她能够得到她主人的信任啊。那如果要得到一个人的信任，这表示她的生命呢有好的见证，虽然小，但是呢他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见证主，是给人家看到说他是一个可信的人。他做东西呢很诚实，他做东西呢都很勤劳，没有欺骗，没有所谓的拐弯抹角，这样子没有的，乃是很好的忠诚的忠心的来服侍他的这个祖母。是的，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一个见证人啊，你必须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有好的见证，人家才会相信你。讲你是个基督徒，你讲你去传派团长，那你要问你自己的生命，你问你自己身，你自己本身，当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人家希望像你这样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的的确确有着好的见证，好的见证让人家看到说，哇，我的的确确很羡慕，很愿意，很想学你那样过一个相信主耶稣的那种的这个生活。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小女孩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这个见证。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发现到他虽然被掳啊，虽然被人家抓起，那然后服侍这个乃曼的妻子，但是他没有怀恨，没有怀恨。如果他怀恨的话，他说，哎呀，你竟然把我抓来，我才不理你啊，你这个乃曼你自己得了这个麻风，你自己理吧，你自己处理吧，啊，和我没有关，因为你是我的敌人。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怀恨的这个心理，他乃是忠心耿耿的来服侍他的主人。当他主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凭着爱心来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给对方。是的，你要有好的见证吗？你必须要能够饶恕，能够饶恕，不要记恨。那记恨是我们人的这个弱点来的，撒旦要我们记恨，撒旦要我们恨，学习恨人。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应该有的，因为在圣经说我们是蒙爱的神的儿女，是蒙爱的，蒙神所爱的，我们有神的这种爱，我们就要学习饶恕。当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当我们看回顾别人所做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开始有这个记恨的时候，我们就求神，神啊，赦免，叫我像这个小女孩那样，她没有记恨，她仍然把最好的东西呢告诉给她的主人。因此呢，当那个她的祖母听到之后呢，她就告诉给乃曼，乃曼呢又跟这个王说，那个王呢说，好，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么我就写信告诉给这个以色列王，让他医治，那么同时呢叫他带一些礼物过去，带一些礼物过去。所以呢你发现到奇妙不奇妙，是透过一个小女孩，然后这叫祖母乃曼，这个亚兰王，然后呢到这个以色列王之后呢，就达到这个先知以利沙的面前，
那神的救恩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是很奇妙的。神在背后的穿针引线啊，他自己带领的。那就有一个人，本来他的生命呢，他已经感到很绝望了，他就说，我今天我要解决我的生命，我不要再留在这世界上了。因此呢，他就预备心呢，要上吊，在家里呢，把自己吊死掉。那当他正要上吊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哒哒哒，外面有人在敲。哎，奇怪，他以为是一些推销员，但后来还是哒哒哒，还是不停的叫。他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今天有人来敲我的门？后来，当那个敲门的声音继续不断的在那边的时候，他就从椅子那边下来，然后呢，他就开那个门，人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把一个单张送给他。当他看读这个单张的时候，他就看到，主耶稣是他的这盼望，主耶稣能够拯救他，主耶稣能够赦免他，主耶稣能够给他有盼望，他就恍然大悟，他就悔改，他就认罪，他就相信主耶稣。你看，这个小女孩，本来她有这个分传单、分这个福音单张的这个习惯，但是呢，当天呢，外面呢挂着大风下大雪，他本来说不要去，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雪，为什么要去呢？但是圣灵呢却感动他的心，说你要去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听顺从圣灵的感动，他就这样子的挨家挨户的去这个分那个单张，就来到这个人的家面前，他就敲这个门。感谢神，就是因着这个小女孩，她愿意把这个单张分出去，因此这个本来要所谓的要自杀的这个人呢，他相信了主耶稣，认识了主耶稣，奇妙不奇妙？很奇妙，对不对？然后你再回想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救恩，神的救恩怎么样临到你的面、你的身上？神怎么样临到你救恩临到你的身上？你想一想，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我本身也是这样，我本来是一个从一个佛教那时候或者道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出身的，而且离教堂很远的，没有传道人的。但是呢，感谢神。在老远的地方有一个教堂，那里的这个传道人呢，却有一天呢，跟那牧师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那个所谓的那个 asset 那个郊园呢来探访，然后慢慢呢，就让我们说知道说有一个教堂。那当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看似啊，我们看似。知道教堂有他们聚会之后呢，有一杯水，还有一点饼干。那当时我们很穷，所以有这些东西吃呢，我们心里很高兴，特别是小孩子，然后人家爱贪吃的人，我们就去参加，然后就是这样去参加。当然就是讲说，完了之后呢，我们有东西吃，那就这样去。当然，当时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但是很奇妙。却透过一个特别的一个机会，在新加坡这里一个所谓的这个退休会，我们叫做一个少年，可能是我们叫少年营，我们叫套少年营啊。这少年营呢，在里头呢，神就透过一个牧师特别的讲一个福音，让我们知道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谁要信主？当时呢，我想要信主，我举不起身，举不起我的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让我的手能够一起来。那一刻呢，
就感到整个这个心中的这重担呢，完全的释放，
完全的放下来，
罪呢得到赦免，
我要主耶稣，我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主耶稣是进入我的生命。那神是这样子透过牧师传道来带领，慢慢的又透过这个牧师来让我认识神啊，我相信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有奇妙的带领。
在乃曼的身上是透过一个什么，一个小女孩，你也可以做那个小女孩，
你不要轻看你自己本身，你要做福音的使者，你跟我信主的，我们就要做福音的使者，
你所派的这个单张，你所讲的一句话，你所写的一个卡，你所打的一个电话，都可能在这个救恩上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的角色。
你要传，你要凭着信心继续的传，不要轻看自己，以为自己是小小的，又小而又小，微乎又微，不，神会使用这个小女孩，神也能够使用你跟我来成就他的这个救恩。让我们继续做福音的使者。所以这一边我们就看到说，在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四到十五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是的，你跟我如果传福音，报这个好的消息，你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的，神看重，神会报答的，神会纪念的。我们再看神奇妙的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呢？他在这个在这里我们就看叫人啊，真是无能啊，人真是无能为力。你看这个信呢，当这个亚兰王写了信给这个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怎么写呢？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那这个以色列王啊，以为啊这个亚兰王要他医治好这个乃曼，其实呢他要的是什么？是要那先知以利沙，先知以利沙。那所以以色列王看了这个信呢，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那就说我是神吗？我岂是神吗？能使人死，使人活吗？哦，他知道我不是神啊，我不能够医治人的这个麻风。那么呢，而且不单单的，他甚至误会着这人何以寻衅攻击我？难道这个亚兰王要故意的找我麻烦吗？他找我麻烦吗？哦，他觉得这真的是不单单不能够帮助，而且会受到别人的这个陷害，真的是很痛苦啊。是的，这个以色列王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是的，在这救恩方面，在罪方面，罪的赦免方面呢，你跟我呢都没有办法处理的。就好像在这医治这个麻风病，这个王绝对没有办法。在赦免罪方面呢，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有人说啊，我怎么赦免我的罪啊？啊，我只去苦待自己吧，啊，用刀来割自己，啊，用东西来虐待自己，我就能够赦免我的罪，是吗？这不是神的这个要求。神怎么想呢？如果要赦免罪的话，神很清楚告诉我们，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一定要流血。
所以人家以为说，哦，这样子我就割自己了。但是呢，这个血呢，不是这一些人的血，没有人的血，因为他是有罪不能够。甚至有人呢、啊、杀鸡杀鸭，啊，以为杀了这些动物的这些血呢，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圣经是怎么讲呢？圣经说不可以，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够除罪。
是的，血祭牲啊，不能的血不能够除罪的，人本身的血也不能够除掉这罪，因为人是有罪的。
除了谁呢？除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一个好像一个无瑕疵的这个羔羊。圣经怎么讲呢？彼得前书一章18-19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希望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你看到吗？神他赎罪的方法，洗罪的方法，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因为主耶稣是从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被人的这个原罪所感染到，所以他符合神的这个要求，他的血能够洗掉我们的罪，他能够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自己自救的，你跟我是没有办法洗掉自己的罪的，你怎么样打坐都好，你怎么样苦待自己都好，一切都在接近罪的这洗净罪的这个世界上呢，没有效果的，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唱那个十字架，十字架，荣是我的荣耀呀，十字架，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是我们的荣耀，他能够洁净我们。所以今天你要解决罪的问题吗？你来到主耶稣的宝血，透过他的宝血来洁净。那个以色列王没有办法医治这个乃曼的这个麻风，没有办法，他没有任何的办法来除去他的这个麻风。所以呢，这个以利沙呢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说，你把那个人带来，让他们知道在以色列当中呢有这个先知，就是有神的同在，因为神先知是神的这个发言人。所以呢，人在神的救恩方面呢是无能为力的，你不要靠自己，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靠主耶稣的宝血。第四点，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是神奇妙的救法。他其神的救法怎么样奇妙呢？你就来看一看。那这边呢很长，但是我不会读所有念所有的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乃曼呢就来到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他的这个住处那边啊，他就站在那个门口啊，其实他就期望他，我是一个将军哦，这元帅哦，我希望呢有人来迎接我，来接待我啊，而且呢用一些方法来医治我的这个麻风病啊。我要稍微讲一讲这个麻风病呢，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这一类的麻风病呢啊，会传染给人，不是不一定啊，因为他这个麻风病呢，他还可以继续的跟人家接触哦，所以呢不应该是不会传染给人的哈。那么是不需要隔离的。所以呢他来到这个以利沙的这个家的门前呢，他就期望说
以利沙会出来迎接他，
因为他是一个很显赫的人物来的。但是呢，以利沙呢，却派一个人，哇，让他大跌眼镜。
怎么你派一个人呢、啊？那个人就怎么讲呢？他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啊，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哇！
你现在约旦河那边你去洗澡啊，洗七次，哦，你就会好掉，而且肉呢，就好像因啊、得到接济。
你看乃曼的反应什么呢？他生气啊，他生气，
他你看我这，我想他必出来，必定出来见我，啊、哦，希望这个大先知啊出来见我。而且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在患处以上，在我的这个麻风的上面呢，摇手啊，做一些啊所谓的仪式啊，那么治好这大麻风。那你看，这不是神的方法。哪来到这个神的这个救恩，神的这个方法？第一点呢、啊，这个乃曼呢、啊，必须要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他一定要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而不是一个很高傲的这个态度。嗯，我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元帅，哦，你必须要接待我，不是的，乃是谦谦卑卑的来听先知所告诉他的。换句话说，他必须要不按照自己的这个方法，按自己的方法啊，不是说要那个人出来祈求还是什么，你要听从神的方法。神叫他说：“你去约旦河那边沐浴七次了，那你就去。”你不要说：“哦不，我要我的方法。”啊！我要我的方法，我要他出来按手在我的这个患处的地方，不是这样子。神的方法有他的方法，你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方法。神的救恩是他自己的方法，这个很重要。我拿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啊被判这个死刑啊，如果一个人被判死刑的话。如果按照新加坡的这个律法的话，他一定要去受绞刑的，对不对？他一定要受绞刑的。你不可以说啊、哦，我想啊，我想，如果我关进我自己自愿说被关进监牢里面十年，我就不需要受死刑。你不可以说你自己这样，或者哦，我到这个社会那边，我做一些事工啊，50年啊，我就不需要受死刑，可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的，这不是你的方法。因为新加坡的这个立法说，你被判死刑，你一定要上绞刑啊。那么新加坡立法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如果总统啊有特别的赦免。啊，这一个死囚啊，就能够得到释放，啊，这个是新加坡的立法，按照新加坡的立法，你不可以说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说，哦，如果是进监牢坐几年的牢，我就不用受死刑了，没有这回事的。那照样，神的方法一定要按照神的救恩，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神叫他去洗。他就必须要洗啊，他不可以说哦，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河水不太干净啊，我在啊这个亚兰那边有好多的河啊，那水比较干净，为什么不可以去那边？因为神有神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从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呢，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日心为善。这是神的方法，
他就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就是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然后呢他就能够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只有主耶稣能够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啊！那这个东西呢，这真理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中。很多时候我们呢以为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东西，我怎么才能够得救，得到神的这个喜悦的？不，你单单投靠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你就能够得救了，你就能够得救了。你不需要再做一些东西了，不需要多做一些东西。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宗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异端，总是说主耶稣的这个救赎不够，我一定要做多一点东西，我一定可能要禁食啊，我要念经啊，我才能够得救的。不是的，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就靠住耶稣的方法。你只要到这个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这是神的方法，就是这样，你的这个麻风就会好起来。那么呢，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要凭着信心。那个乃曼呢，他生气，他要走了，他回去了，预备要掉头回去他的这个亚兰国了。但是他的一个臣仆跟他说：“我父啊，你暂且听一听吧。啊，如果先知真的像你做一样更加难的东西啊，叫你爬到那个所谓的这最很高的这个山峰，你也是要爬的，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要得到医治的，你一定会爬的。叫你爬那高山，你一定爬了，因为你知道爬之后就能够得到医治。那现在呢？既然他叫你去那边洗澡吧，洗澡吧，那你就去洗吧。”哇，这个东西实在是让人很难相信的。你只要洗就可以了，就凭着信心去洗一洗。是的，主耶稣的救恩讲，只要我凭着信心来接受就可以了，就是那么简单的。你不需要说里面做，里面要想些什么，要想一些东西啊，明白不明白还是什么，你不用的。就好像一碗饭，如果你饿了要死了，那人家说你快点吃下去，然后你就能够得到力量，你就能够捡回你的生命。你做什么？那时候你做什么？你还会不会说去研究啊，看见有没有这个 hydrogen 啊，有没有 oxygen 啊，有没有nitrogen 啊，有没有这个 protein 啊？你不会了，你就一口把它什么吞下去，以致你的身体能够得到那种营养，那你就能够捡回你的生命了。照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就要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相信他就能够得救了，就是那么简单。是的，罗马书1:16-17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我们的这救恩呢，是以信作为开始，你相信，然后接着延续下去呢，你还是要靠着信心来过活的。就是这样，你继续的相信主耶稣能够拯救你，能够保守你，能够看顾你，知道你安然抵达目的地，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呢，你不需要说我靠着一些什么方法，也是很复杂的东西，你把它放在一边。你只要完完全全的来到他面前，凭着信心，哦，这样子去。所以呢，乃曼他就是听信，后来听信，他谦卑，降服在先知的脚下。换句话说，他降服在神那里，他凭着信心，他去这个约旦河里面，他在那里洗一次、两次、三次，哎，看一看，还是一样啊，四次还是一样，五次再洗了一次，六次，哎，还是一样，要不要？但是他说，既然七次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就在此。
第七次，你从水面出来的时候呢，他的皮肤比那些麻风完完全全的从他身上消失掉了。圣经讲他的这肉好像什么，好像婴孩那样的肉，这么嫩呢？那神所给人的一个生命就是这样的。如果神让你重生的话，你的生命呢是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我告诉你，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所经历那种的重生的新生命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喜悦。我记得当我相信主的时候，那种心中有多大的一个喜乐啊！以前还没信主之前，那个所谓的这个眉毛啊都会向上翘的，向上翘的。那信主之后呢，它慢慢向下了，比较温和的，因为神的改变，神的带领。哦，你如果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相信他，他会让你的生命呢完完全全的改变，是一个新生的一个婴孩那样。但是求神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成长。那我们讲新生的婴孩不表示说你不会以后不会犯罪，还是会有，但是你不同的，你一定有基督这个生命在里头。所以就告诉我们，神的这个救法是很奇妙的，就是要按照神的方法，凭着信心。神的方法什么呢？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靠着他的宝血，相信他，你就能够得救的。就是那么样简单了，你不用脑子在一直在很复杂的在想一些东西让他们想，你只要凭着信心享受这神所给你的这个救恩。好，最后神奇妙的救恩呢，让我们知道什么呢？新生命呢要渐渐的成长。刚才我跟你讲说，这个新生的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像婴孩那样，他必须要成长。一个生命不能够一生一世呢都像 baby 那边一直在那边哇哇叫，没有的，你一定要成长，对不对？一定要成长。我们来看圣经这边，来看经文怎么讲呢？这边呢，当这个乃曼呢他从这个水上来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呢得到洁净了，好像小孩的肉一样。那么呢他就知道那个使他得救的是谁呢？是神啊。他说他回到神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其他的都是假神，只有这个使我得到洁净的这位神是真实来的。那这个是一个初信者他对神的这个认识。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的，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圣经怎么讲呢？在以赛亚书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树腰，从枝处之地到枝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你看这边一直强调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这是神自己宣布的，宣告的，他敢讲他是神，没有别的一位神的。这个乃曼经历到了，经历过这位神的医治。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一定是经历神的这个能力，神怎么重生你，神怎么改变，神怎么看顾你，你一定知道的。那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位
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是生命的这个长进，从这边开始，那你就不会爱惜别的东西了。那虽然有时候世界会向你招手，虽然有些东西会所谓的缠累着你，但是你还是把你的心调整说，只有这位是神，其他的都不能够占有这个我心中的这个神，最给神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地位，你一定弄清楚的。所以这才会有生命的这个成长。如果你不把这个神看作是独一的真神的话，你的生命一定出问题的，你一定会把其他的东西呢拿当作神的，一定的。但是如果你承认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你就会高举他，你就会来敬拜他，你就会来跟从他，你就会来侍奉他。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乃曼呢，他要给这个以利沙礼物啊。以利沙呢，他说我不收，我不收，我不收礼物。为什么以利沙不收呢？因为他要告诉这个乃曼，或者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神迹显在这个乃曼的身上，完完全全是神的这个能力，要把一切的荣耀呢归给神。不要他不归给自己，如果说他接受了，就表示说哇，这个先知以利沙他有能力哦，是他的能力哦，所以你要所谓的奖赏他啊，奖赏他。不，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接受。其实呢先知呢在其他的时候呢他有接受别人的这个礼物，但是在这时候他不，是要把荣耀呢完完全全的归给神，也让人看到说神的恩典呢是不能够用钱买的，你不能够用钱买的。那你看这个刚才那个乃曼他带来的这些礼物啊，有多少呢？讲银子是他连得啊，是多少？是他连得，是600公斤啊。那在之前呢、啊，有一个王啊，他买那个撒玛利亚这个山，那个山啊，要建撒玛利亚城呢、啊，他只需要花多少钱呢？两他连德的这个银子，两他连德。现在他带多少？10他连德的银子。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带的东西呢，他的这个价值呢，能够买5个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山呢、啊。所以它价钱是很高，它还加上这个钉子，又加上这个衣服，所以呢，这是很一大笔钱来的。但是呢，先知以利沙告诉他，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买到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恩典呢，是白白赐下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今天所领受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我们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了，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蒙神所称义的一个罪人。我们要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常常的感恩。那么来到这个乃曼啊，他说你看这边，若你若不肯受啊，就说接受他的礼物，请将2骡子驼的土啊赐给仆人。哦，你就让我能够赐给我那两驼的这个泥土吧，我要带回去。带回去做什么呢？有人说哦，可能是拿去做这个祭坛啊。为什么呢？因为说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啊，只献给耶和华啊，可能拿去做这个祭坛，或者他可能说哦，要放在他家里，因为要感觉到哦，这样子他神在跟他，这位耶和华神在跟他很亲近。那这个是一个错的观念，这个是一个地方神的这个观念啊。哦，只有这个神呢，只有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把他带过来，你才接得到他跟你很亲近。那有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成长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以为呢，只有教堂啊，
神才跟我们很亲近的。这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到那些一些戏啊，他们讲他们要有什么问题啊，他们要去教堂啊祷告，比较亲近。当然到教堂呢，也比较亲近。这不是意味着神呢不在其他地方，你在哪里祷告都好，神都听你的祷告的，神都听你的祷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乃曼他这个年幼的、这个、幼稚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错误啊，以为神就限制在一个地方，一定要把那个地方的泥土带回去，哦，才感觉到他跟我很亲近啊，这是错的一个观念。你跟我也可能有这种错的观念。第二点呢，他说啊，唯有一件事啊，这边在这边呢，唯有一件事啊，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呢，我用手缠他在灵门庙，我也去身。我在灵门庙去身之时，愿耶和华饶恕。是的，他作为一个这个元帅，他要扶着这个王啊，这个亚兰王呢，进这个灵门。临门是这个那边的这个神明来的哈，他在这个庙那边祭拜的时候呢，他扶着他手，然后那个王跪下来说，他也要跟着跪。他说：“求神饶恕我，啊，就是请求神饶恕我。”那如果当时啊你是以利沙的话，你一定讲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错了，错了。不可以这样做，我们会直接的跟他这样子讲。但是呢，以利沙没有，以利沙没有，以利沙在这里没有对他的这个举动呢有任何的这个评语，哦，他只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当然，这不表示说他这样子做法是应该。继续下去的，但是呢，我们也要体谅他的情况。他这样做法呢，是因着他本身是一个元帅，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做的。那么，记得之前呢，这个王呢也替他写信。他现在呢，他这个跪呢，他不是跪拜那个偶像，他只不过跟着那个王服侍那个王跪拜。好，所以呢，这个先知呢，他了解。他的处境，这个作为一个年幼的这个新生的一个婴孩，他有他的这个难处，暂且让他吧。这不表示说他应该继续，当然我们希望说经过一些年之后，他会能够所谓的有所改变。在当时呢，先知没有什么的这个批评啊，虽然他在这方面这个这样做法呢，不是很符合这个所谓的一般上的这个原这个真理哈啊，但是呢，先知呢明白了解，那这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对一些信徒，特别到刚刚信主的，我们要了解他的这个处境，了解他的处境，但同时间这个初信的这个信徒呢。不表示说他一直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必须要什么？要成长，要成长，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什么东西是错的，啊，这个东西会给人家一种误会。那暂且，这个先知呢，容许他这样做。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义，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的，我们不是整天都是 baby， 不是一个小婴孩，我们要成长，在这个真道上同归一义。同归一义就是说，在这个基要的这个真理一定要有共同的这个认识，而且要认识神的儿子，然后你长大成人，哦，能够熟练知道这儿子的这些轨迹，那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就是有基督的样式。你跟我一定要这样子的成长，你就不会被那些邪教啊，那些异端啊来骗取。所以求神帮助，一个生命一定要继续的成长，但是也不要因着一些当时他一些开始一些做法跟你的这个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开始严厉的责备，这对他的这个生命成长呢可能会有影响。好，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在这方面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就发现神的这个救恩呢是很奇妙的。虽然人被罪捆绑，你跟我都被罪捆绑，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罪的捆绑，有一天我们要死的，我们要死的。但是呢，神会有特别的安排，让我们能够脱离，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解脱我们离开这个罪捆绑的这个方式，就是透过主耶稣。我们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就靠着主耶稣的宝血。神呢，他有他的方法，但最重要的，你要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这个救赎。那你相信之后呢，你就要成长，成长，满有基督的这个长成的这个神量。求神施恩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透过这个乃曼的这事件，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你的这个拯救的这个奇妙，你怎么样医治了他的这个麻风。照样主，我们相信你也能够医治我们的这个罪。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你怎么样医治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的这真理上成长，让我们在世能够不亏负你的恩典，让我们有好的见证，继续成为福音的使者，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施恩福给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